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调正、调低、调密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雅各书第一章18节到20节，那我的主题呢是从19到20出来的。那这两节圣经呢是要我们对准神的频道，要降低我们的音调，要在言语上调上密，这是神对重生基督徒的计划。所以重点虽然是19、20节啊，我们还是把18节呢也放在刚才大家读经的那个经文里面啊，因为这个18节告诉我们，他是提到重生的基督徒啊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这个经文很清楚，下面的话呢都是对基督徒说的啊。那一个人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呢，主要是看他平常的生活啊。如果一个人真的重生了呢，那么哥林多后书5章15节的话呢就是说到这个重生基督徒的样子。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个5章17节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雅各书1章18节是说到基督徒要有新生命，19节是说到基督徒要有怎样的行为。那有一个基督徒啊，他说我最喜欢的译本是我妈妈的译本。有人说我怎么不知道你妈妈也是圣经学者呢啊，这个人就说，他说我妈妈把圣经翻译成每天的生活，所以这种把圣经生活化的基督徒啊，才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。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需要把圣经翻译成他们每一天的生活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说到雅各是说到三种信仰带来的行为改变。你看这个第1章19节，我们一起读：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所以首先呢，雅各说我们要快快的听神的道，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接受神的道，改正自己的行为。然而很多人呢是长着耳朵呢，可是却没有耳膜啊。所以耶稣说过，这种人说他们虽然有耳朵啊，却听不见啊。就好像有一部科幻电影呢，说到太空船呢遇到一个特殊的种族，那个种族的速度和频率啊，比我们人的世界要快，所以他们讲话呢，人好像听到苍蝇从他旁边飞过。后来那个太空船的通讯员就发现，只要把这个声音呢，速度和频率把它减慢、降低，就能够听见另外一个种族在说什么话了啊。现在我们是跟神来往啊，神是何等的快速和有效率，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频道啊，使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。所以雅各书说啊，我们要快快的听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天都要读圣经，要接受神的话，改变自己的行为啊。然而不但是雅各书这么讲，路加福音第8章18节，耶稣警告我们，他怎么说？我们一起读：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。耶稣的意思不只是要我们注意听，要我们小心选择所听的事啊。有些话呢，我们不要听啊。如果有人想把你的耳朵当成垃圾桶，把那些肮脏的事、谣言、抱怨都丢进去，你要拒绝他们的话啊。我最近才听我这个师母的一个建议说，你做这个事，结果我去做了以后发生大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就知道，后来就知道，我不能每一句话都听，有的师母的话是好的。有的师母的话他自己也有软弱啊。那所以我们要拒绝听那些歪理、异端、罪恶以及许多现在流行的哲学啊。那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小心怎样听啊，他要我们对听到的东西啊要过滤，不要全盘接受啊。那么雅各要我们快快的听，要我们听什么呢？他要我们听神的道。圣灵在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赶快去接受。你今天有没有预备要听神的道呢？啊，神已经对你讲话了啊。我们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呢？啊，神怎么对我们讲话呢？啊， 首先呢，是神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。怎么样才能够从圣经里面听见神对我们说的话呢？你有没有每天都花点时间去读圣经呢？你有没有深入去思想？你有没有看见圣未看见的圣经祷告啊？看看怎么样把它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。如果你没有听圣经的话，你为什么没有照着去做啊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你问神说：“神啊，对我讲话。”那么你首先要打开圣经啊，要存着祷告的心对神说：“神啊，我愿按照你的话去实践。”你打开圣经，就好像看见耶稣站在你的面前啊，他亲身对你说话。圣经就是神对你讲话，你知不知道呢？你听到没有呢？你跟从了没有呢？很多人都读圣经，可是却没有从里面得到帮助，因为他们心里面呢是愿意听，却不愿意接受啊。那有五个问题呢，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问自己啊。那么第一就是经文对我有什么教训呢？第二就是经文有什么福分和应许可以支取啊？第三有什么命令要我遵守？第四有什么罪应该避免啊？第五有什么真理应该记住啊？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都要用这五个问题问我们自己啊，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许多神的启示。那么第二种听见神的话的方法呢，就是透过听到啊。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的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我是传道人，我知道神呼召我传道，神也装备我来传道啊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就引述以赛亚的话啊，我们一起读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。所以传道人一定要小心预备传讲神的道，因为神会要传道人为他所讲的道负责任。然而你们是听众啊，你们的责任呢是听到，这也是神对你们的呼召。那么神怎么呼召我传道呢？神也呼召你听到啊。那听到的责任跟传道一样重要。那很多的会众都要求这个传道人呢讲激动人心的道啊，然而做听到的人呢，神要求你要预备自己留心听到啊。那神是借着讲员的讲道对我们讲话啊。那我们要学会在安静中听神讲话。每一次当我们想要在神面前安静的听的时候呢，魔鬼就想尽办法来分心啊。有人会注意牧师的头发啊，有人会注意这个哪位姊妹穿的衣服啊。那谁想他，你忽然间会想起谁对你讲过什么话啊。你会注意生意人呢会在心里面开始盘算他自己的生意的决策。那主妇呢就会想到今天晚上要吃什么。有些人呢就会想说球赛，今天要球赛，最后是谁赢呢？所以呢他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盯着讲员在看，心已经不知道飞哪里去了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牧师啊，他自己承认，他说在他讲道的时候，有好多会友在下面睡觉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记笔记。如果你一心一意的记笔记，总会让你清醒啊。你今天听到听进去没有呢？你听完到你是不是打算回去实行呢？所以神是透过圣经，透过讲员的口对你讲话啊。另外呢，神还透过圣灵对你讲话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心里没有安静下来啊，所以听不见圣灵的声音。圣经呢就要我们安静。诗篇第四十六篇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什么是休息呢？就是安静啊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不安静，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个魔鬼就用开炮来轰击你，使你听不见神的声音啊。你自己安静下来试试看，是不是很多很多的思想在你脑子里面出现啊？然后我们要有一种态度，就是每天你要安排一段时间亲近主，安静下来，不要想乱七八糟的事，对神说：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啊。 为什么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呢？因为每次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啊，我们不停地讲话，没有停下来，就听不见神对我们讲话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有些人是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他见到你，他就不停地讲，啊，跟这种人见面呢，你不可能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啊，因为他要你完全听他的。很多人祷告的时候都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啊，因为他要神完全听他讲啊。那所以我们要与神亲近的时候，要安静下来听听神对我们有什么声音啊。那很多人呢在路上散步啊，总是带着一副耳机啊，这些人呢就没有安静的时候啊。有些人回家第一件事呢就把电视机打开了啊，他可是不坐下来看电视，他只是需要有一点声音啊。圣经说我们要安静，要不然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啊。啊，有人到圣地旅游啊，那个导游就告诉旅客说，现在圣地还有很多的牧羊人啊，然而现在的牧羊人不再带着一根笛子了，他是带着一个随身听一个手机，随时呢都是装着耳机在听音乐啊。如果大卫时代就有收音机手机啊，随时可以听出音乐来，那么他一定写不出诗篇23篇第二节的话。你看，我们一起读：他领我到青草地，使我安歇在水边啊。你想看，他根本就在听东西，他哪里很安静的？一点安静都没有，没有安歇啊。那娱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个英文叫 amusement 是吧？啊，那娱乐这个字，这个 A 字开头的东西就是否定的意思，就是不要，没有。后面的缪斯是什么呢？就是思想啊。所以很早以前呢，希腊人就已经发现了娱乐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用脑子啊。我们来到神面前呢，很多人他的目的是要娱乐啊，我们不要动脑子，所以我们听到好像是一场娱乐啊。我们坐在那里，我们不要动脑筋，我们听到的是娱乐，坐在那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难怪耶稣要说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我们要安静，用心听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。雅各书第一章19节啊，要我们预备心，快快的听，要打开心灵的耳朵，请听神的声音。接着呢，雅各就要我们慢慢的说。你看第一章19节啊，你看我们一起读这个下半节：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啊。我们不只是要对准神的频道，接收神的声音，请听神的声音，我们还要减少自己的声音。不只是心灵要安静下来，我们嘴巴也要安静下来啊！你看这个箴言第10章19节怎么说？我们一起读：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！这一节话上半句英文圣经是说：多言多语难免犯罪啊！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越多讲话，他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多啊。接着下句话说，不讲话有智慧啊。你再看箴言第17章27节，我们一起读：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啊。这句话英文就是说，如果你盼望不要惹麻烦啊，就要闭上嘴少讲话啊。这是神说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的麻烦就是我们自己说出来的啊，多嘴带给我们的。你看传道书第5章3节，我们也一起读：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啊。人越多讲话，就越显出他的愚昧无知啊。有人说，闭嘴不讲话有时好过张开口，把里面的愚昧显出来啊。所以圣经说，愚昧人从他的言语中显出他的愚昧。有一次我在这旅游旺季在中国打飞机，我就听见整架飞机啊都是妈妈在教孩子，因为他们看见飞机起飞降落的情况，妈妈就要教他的孩子这是发生什么事啊。但是很显然，这些妈妈都是第一次搭飞机啊，因为他们说的很多话都错了。我坐在那里天天搭飞机，我知道他讲的不对啊，那一听就知道他们是乡巴佬啊。术语说啊，开口是金，但是闭口是银啊。犹太人说，神造人的时候呢，造了两个耳朵一张嘴巴啊。那么耳朵永远是开的，可是嘴巴你可以选择关起来啊。舌头是被关在最坚硬的牙齿的后面啊。所以人听话的机会啊，应该比讲话的机会至少多一倍 但是绝大多数人呢，总是讲的比听的多啊。那耶稣就警告我们不要讲闲话。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节，这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话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啊。耶稣是说，每一句闲话，将来都要在神面前负责任的啊。有些人很认真的看这句话，觉得是我们真的什么话都不能说了。因为末世审判的时候，每一句讲过的话呢，都要在神面前被审问。那么什么是闲话呢？闲话不是幽默啊。耶稣不禁止我们幽默风趣啊，因为幽默风趣是制造轻松欢乐的气氛啊。闲话的意思是没有结果、无聊的话。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二十节说，没有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这个死的就是闲话啊。闲话的意思是没有生产的能力，不能帮助，反而带来伤害。所以我们每说出来的一句话，如果没有建设性，不能造就人，不能帮助人，不鼓励生产，反而带着破坏力去刺伤人的心，那么有一天呢，我们要向神交账啊。幽默的话呢，是可以带给人清新轻松，连耶稣都使用幽默的比喻。好比有一次耶稣说，有人呢萌虫就滤出来，骆驼呢就吞下去啊。他是在用幽默的话啊，幽默可以来解除人的武装啊，好把真理传给他啊。啊，神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不苟言笑、天天板着脸的怪人啊。耶稣是说，我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将来都要向神负责。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？因为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。那么耶稣反对人把自己说的愚昧话当作一回事啊，那结果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啊。你看很多家庭一句说我们离婚吧啊，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啊。有些人呢有一句话说，我看见他在做什么事，结果就把一个人送进监牢了啊。那很多很多教会分裂，使人伤心的啊，让不信的人不信，再也不愿意相信的，都是因为有一些人不小心自己的口舌。所以耶稣要我们留心自己的口舌，耶稣要我们留心自己的闲话。一个重生的人一项表现就是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语。因为讲话的时候呢你不可能听一面讲，你不可能同时听啊。因为讲话的人，所以这个雅各要人快快的听，要慢慢的说啊。那有一个作家呢写了一首诗，说聪明的猫头鹰住在橡树上，他看得越多就叫得越少，他叫得越少就听得越多。其实这个一般美国人都觉得猫头鹰很聪明，其实不是的。因为猫头鹰有两只大眼睛，所以他脑子很小，他一点也不聪明。但是猫头鹰很少叫，就让人家觉得猫头鹰很聪明啊。所以让我们要学会不要开口，多听少说，你会学到许多新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永远闭上眼睛的时候，神会要我们把每一句说过的话都说出来，你一定会更加小心自己讲什么。我们看诗篇第141篇第三节，我们起读。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其实这句话呢非常直截了当，他原来是说的是，你在舔东西以前，你先看一点你吃舔了什么。我们最近在为这个4岁的那个孙女吃东西啊，他以前呢是我们喂他什么他就吃，现在他先看一眼吃什么他才吃，有的东西进了口才发现不好吃啊。那很多人的讲话就不经过大脑，是单凭直觉反应。雅各说什么呢？一个重生基督徒啊，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快快的听神讲话，第二是不要讲那么多话，第三是慢慢的生气啊。他不但要安静听神的话啊，如果他想讲什么，他要把自己的声音调低啊，要最后要让他自己的心里少一点苦毒，多一点甜蜜。如果一个人可以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他脾气发作的机会呢就减少一半了，并且他学会了控制他的心，因为他的思想受到神的话的管理。 他的言语也受到圣灵的控制，他的脾气也必然会受到控制，因为脾气是顺着水管流下来的最后结果。你有一个愿意听从的心，就不要那么快生气，自然就不容易生气。什么是动怒呢？就是你采取一个攻击的立场，所以不要任凭你的怒气任意的发作。基督徒可以可不可以生气呢？有些人说绝对不可以，但是呢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的话我们一起读：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所以圣经是要我们不要因为生气就犯罪。耶稣也生过气，可是他没有犯罪。很多人都以为耶稣从来不生气，其实耶稣生过气。你看这个马可福音三章五节一起读：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：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什么是耶稣怒目看他们呢？就是他生气了。他为什么生气呢？因为这些人呢，心硬到一个地步，您为了要遵守那个僵硬的那个规定，宁可让别人受苦，而且是打算将来他让他一辈子受苦啊，也不愿意让他得医治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无论看见什么事都不生气，那他是有问题的啊。然后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，所以雅各说要慢慢的动怒。雅各是说要慢慢的生气，因为生气很容易犯罪。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因为看见不公平的事而生气呢？还是因为恼自己被激怒而生气呢？这很难分别啊。人很容易为自己找借口，说自己生气是义愤啊。那怎么样才可以生气却不犯罪呢？第一个，要为正确的原因生气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被踩到脚了啊，那我们觉得自己的权利和自尊被别人侵犯了啊。而耶稣最令人佩服的地方，就是他无论别人怎么虐待他，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就说一句气话，连他钉上十字架忍受那么大的痛苦，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。他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读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们常常生气是因为别人对不起我们啊。耶稣生气呢，是因为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啊。所以生气的理由啊一定要对。第二呢，我们要为正确的事生气啊。耶稣生气是因为罪，为一种犯罪的模式，是大家都遵循的传统啊。而这个传统是错误的啊，他从来没有为一个人针对他生气啊。我们可以针对事而不针对人啊，可是很多我们生气的时候是对人不是对事啊。那我们要试着去对付罪，而不是对那个犯罪的人生气啊。有一次耶稣为了父神的殿生气，他把那些想发圣殿财的人啊都赶出去啊。他是在圣殿里清除罪啊。然而耶稣对罪人一向是宽大的，所以他与罪人一起吃饭，他原谅犯罪的人。耶稣生气就使问题得到解决，他没有因为生气就制造新的问题。有些人对醉酒驾车很生气，所以对卖酒的人也很生气。然而耶稣的榜样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不能卖那个你不能爱那个卖酒的人的灵魂，为他祷告，向他们传福音，那你就不要为他卖酒生气。如果你反对色情，你要爱那些看色情的人啊。反对是归反对啊，但你对犯罪的人的罪呢，要爱他，要把他带来归向主啊。圣经的原则是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是针对人，而是针对事。耶稣基督也生过气，但他生气的理由是正确的，生气的对象是正确的。耶稣生气，他最后带来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啊。雅各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读：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。如果真的是义怒，神的正义一定会彰显啊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件事不对的时候，不要只是生气，我们要做一些正面的事，却使这件不对的事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啊。我们很容易批评别人， 圣经要我们不要批评论断，对看不顺眼的事你要慢慢的生气，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因为没有一种伤害比怒气对你的见证伤害更深了啊！生气的人证明什么呢？第一就是证明他的心地很愚昧啊！你看那个传道书第七章第九节啊，我们要一起读，你不要心里急躁愤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啊！不要以为只要你受过教育，说的受的教育高，生气就不愚昧啊！圣经说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，圣经还提到生气的人的性格，我们一起看这个箴言书第十六章三十二节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有很多人觉得生气是一种威风啊，有些人在家里发脾气啊，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还是儿女啊，都要生活在他的怒气影响之下。开车的时候呢，交通阻塞呀，红灯等太久，他就非常气啊。我们叫什么？叫做什么？road rage 是吧？啊，他以为这是表现他强悍的男子汉个性。其实生气的是表示他不成熟，是孩子气。乱丢东西、砸东西表示生气，甚至是出口骂人呐、这个动手打人呐、表示生气。你看圣经怎么说呢？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他不但是失掉了自己对脾气的控制，还失掉了犯罪的控制啊！生气的时候，人会做平常不会做的事，会说平常不会说的话啊！你看箴言第二十九章22节，一起读：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所以生气起来，你的罪就会加倍的成长啊！生气的时候说过的话呢，以后你想讲一千句话去挽回啊，也还没有办法了啊！你再看一次这个二十九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：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啊！有人形容呢，这个生气呢，就好像用竹竿去打蜂窝啊，你会把千万种罪都打出来啊！那我们怎么处理怒气呢？我们要按怒气的本质来处理它。怒气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怒气就是犯罪啊！有些人自己对自己的生气、自己发怒很骄傲，他会说：“我就是一条直肠子，我憋不住气啊！”有些人会说：“我从小爱吃辣椒，我就是家传的啊！”有人说：“他这样子说可能都对啊。”魔鬼从起初都犯罪啊！这个有人说：“我生气不过转眼之间啊，来得快，过后就忘了。”但是很多关在监牢里的人呢，都是因为一时的怒气伤害了别人，甚至杀了人啊！生气不是小事，生气是邪恶，生气不只是软弱，生气实在就是犯罪啊！生气的人没有别的借口，就是因为里面有生气的本质啊！你想要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，你就要看他被别人冒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如果你里面是怒气，别人一激你就生气了啊，你就知道你里面是什么啊！如果你里面是耶稣，别人既刺激你的时候，你的饶恕就出来了啊！你开始想说：“哎呀，他是跟我一样，他也是一个生病的人啊！”那耶稣的饶恕就出来了啊！你想认识一个人吗？你不能看他平时的表现，因为平常的表现是可以装出来的啊！那你要看他被人激怒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子，他有什么方法反应。因为被人激怒的时候不是他预计的啊，是表现出他的本性啊。所以要控制怒气怎么办呢？要依靠耶稣。我们一起看雅各，耶稣的弟弟，他怎么建议雅各要我们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所以他要我们先调整我们的行为，要安静的听，不要多言多语，然后呢要调低我们的音调，要调上蜜，除掉苦毒。这个次序呢有很深的道理，因为我们开始倾听呢当我们不再讲那么多话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控制我们的怒气啊。那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言语有一种挑动怒气的作用啊。你知不知道你会被自己的讲话给气死啊？那当你把一件对的事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件事真的对啊。 当你把一件错的事讲出来的，你就觉得这个人错的有离谱啊。当你会觉得你生气有道理，如果你和你丈夫或妻子吵架，而你能够控制你的言语，你就不会那么生气啊。然后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先生气才讲气话，其实正相反，是因为我们说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话，结果把我们弄得非常生气。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如果不说话，那就不会弄僵啊。那话越多，你越觉得自己气得有理啊，而且你会按自己讲的去思想、去做啊、去讲啊。那越讲就越气啊，结果错的会觉得是对的，对的当然更加理直气壮了，所以就气死了啊。所以雅各要我们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这个雅各书第这个箴言书第十五章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；言语暴戾，触动怒气啊！这不是说别人会触动我们的怒气，这是说我们自己说这个言暴戾的话，会触动自己的怒气，结果呢，就非要继续生气下去不可啊！你看这个有一个人写的这个短诗啊，非常好啊！我们一起读：一句话不小心，吹灭爱的火烛。一句残忍的话震碎人的一生，一句苦涩的话让人怀恨终生，一句血腥的话可以伤人性命，一句恩典的话可以化解仇恨，一句欢乐的话可以点亮一整天，一句和实的话可以松弛紧张，一句爱的言语可以医病不侍服啊！盼望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些美德啊！因为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控制自己的脾气呢？很多人都发现呢，要控制自己的脾气非常困难。其实如果不依靠耶稣啊，没有人可以做到任何好事情或者任何纠正自己的事情啊。耶稣基督到世界呢，不是要让我们变成好人啊，他是要让我们成为新人，他要让我们的老自己焕然一新，有新的个性，有新的脾气。今天我们讲的道呢，是针对那个重生的基督徒啊。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？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呢？啊，你有没有让耶稣来控制你的舌头呢？你有没有让耶稣来控制你的思想、你的感情、你的脾气呢？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对付自己的脾气，我们觉得自己有脾气很好啊。发脾气很正常，你只有学会依靠耶稣的新生命过日子，你才会让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发脾气不好。你认罪以后呢，要有圣灵感动，让你在心愿意有一颗愿意去改变的、愿意去控制的心啊。然后有了愿意的心之后呢，还要开口求神给你力量啊。那这个。一个人相信耶稣不是自然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的，他要随时随地都要依靠耶稣复活的改变大能啊，让圣灵来管制我们的一切，而使我们能够完全的归降他、顺服他、让他做主。所以让我们每一天安静亲近神，研读神的话，借着聆听神的声音呢，来默想神的话，要实践神的话，要调整我们生活的脚步，要依靠圣灵啊，要降低我们的声音，使我们可以柔和谦卑。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的言语时时调上蜜，带给我们身边的人祝福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，然后就是主餐的时间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把我们怎么样控制自己呢？这个秘诀啊，放在雅各书里面，求你帮助我们实践你的话，让我们的脾气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受你的话的影响，都能够接受圣灵的感动。主，这个时候我们求你挪去我们心里一切的弱点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主餐的时间啊，我们要。